我们再看生命记第十章的第十节，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，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，不忍将你灭绝。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起来引导这百姓，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这个四十昼夜提了多次，我想就是有一次摩西长期的在为他们祷告，神也答应了，神也叫他们起来，神说你继续引导这个百姓往前面走，把他们带到我给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的地方。看生命记第十章，生命记第十章的第十二节，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在看底下的答案的时候，我们也回想一下这个问题，是我们熟悉的问题哈。大家都比较喜欢用那个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来回答，行公义后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哈。那我们想一想，神向我们要什么哈？这里说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敬奉尽心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啊，这样我们可以得福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七节，神向我们要什么呢？要我们守诫命啊！你要守诫命才能够进入永生啊！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，我们的义要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好，我们才能进神的国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，我们要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子，我们才能够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哈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哈，人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。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，神要我们在灵和真理里面敬拜他，或者用灵和真理敬拜他。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，耶稣要我们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啊，这些我们都会回来一起解释哈。诗篇第五十篇十四节十五节，神要我们什么呢？神要我们献上牛羊吗？神要喝血？神要吃肉吗？没有，神要我们以感谢为祭献上，神要我们还愿，神要我们在患难的日子求告他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，神要我们圣洁，如果没有不圣洁，我们就不能见主。好，我们把这些神对我们的要求哈，这些经文哈，整个放在一起，就是又回到我们曾经在生命记，也在每个课我都一定会提醒的，就是如果你以为神要我们的就是遵守律法，不管是行公义好怜悯，不管是我们要圣洁，不管是我们要多读经祷告传福音使人归主，不管是哪一方面，如果你是说神要我们做这些，甚至神要我们撇弃一切变卖一切分给穷人来跟随耶稣的话，如果我们想到只是律法的字句的部分，那你就完全看错了，而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。神要我们的不是这些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提供这些。当你要去遵守上帝的话，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，你要遵守律法，行公义好怜悯，我们已经在罗马书加拉太书我们已经提过了，你就会招惹上帝的愤怒，因为你根本做不来呀。你要去守法，你说好我们来玩真的，你给我律法我就守律法，我守律法他就玩真的嘛，那你一定死啊，你达不到他的标准的。当然神绝对是要我们玩真的，那怎么能真的守律法呢？就是你要领受他为你预备的救恩，所以神要我们其实基本上就是要信靠他，包括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，吃我肉喝我的血就是信他嘛，就是肉和血就是生命嘛，把他的话把他的生命接受了。那么同样诗篇五十篇十四节十五节，感谢那是信靠他的结果，他为你做事你感谢，还愿也是信靠他的结果，他为你做事了，他听了祷告了你还愿，患难之日求告主更是信靠他。 我有需要求告他。那么其他重生才能进神的国，当然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生下我们自己，尼哥底母都有这个答案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自己生下我们自己，所以我们要进神的国是不可能的事，用我们自己努力行功德或使自己再生下来都不可能，是什么？这是圣灵的工作，是凭着信心的。那我们怎么可能比法利赛人好？我们的义怎么可能比法利赛人好？就是神成为我们的义，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。那小孩子的特点当然不是说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不讲理无知，而像小孩子一样能够信任他的父母，我们能够信任我们的上帝。因为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那么我们也更记得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我们信靠他，我们来遵行他的律法，我们根据他的恩典，我们来遵行他的话，我们因着圣灵的大能，我们来遵行上帝的话。所以律法没有被废掉，反而更被因着信心更坚固了哈。那这里也是一样，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认识他，我们敬畏他，我们遵行他的道，我们爱他，我们因着他赐给我们的够用的力量，我们尽心尽性的侍奉他。好，这样神给我们更多的福气，我们就更好的服侍他。第十四节，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，地和地上所有的，都属耶和华你的神。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，爱他们，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，就是你们，像今日一样。我们讲过，拣选是无条件的。你要说不公平，为什么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？那我们没有话讲，因为神不能叫，不能让人夸口，人也真的没有办法夸口。不是人好，这个人比那个人好一点，或者好很多点，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不是这个民族比别的民族好。这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个人团体都不是，我们身上没有优点的，任何一个人身上没有优点的，优点是从神而来，是因着无条件被拣选以后的结果。神这样拣选我们，当然我们从人那边来讲好像都有理由的，神也许拣选弱小的，神也许拣选被欺负的，不过这些都是表面从人来看来的理由，从神来讲这是神的旨意，没有一个理由可以比神的旨意更基础更重要了。神就是这样，神不偏待人，用他的意思来决定事情。因此我们在被拣选的人，我们就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。污秽除掉，下面那句话就解释什么叫除掉污秽，是不要印着景象。不要印着景象，上下文来讲就是把它当作真神，把它当作独一的神，把它当作真有力量的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。不是说好像真的还有其他的神，他是这些神里面最大的一个，好像还有其他的主，他好像是这些主里面最大的一个，没有，只有他。这用这样的名词只是在形容，用一个人家喜欢讲的，好像说其他的神没有耶和华大。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非常清楚，只有耶和华是真神，是独一的真神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从第四节开始讲到，偶像算不得什么，神只有一位，再没有别的神。那么对，有称为神的，或在天或在地，好像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，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一位，我们只信靠这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是本于他，只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。别人不知道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他们中间用了这样的名词，绝对不表示我们同意他的观点。单单的依靠上帝，你对他顺服，不硬着心接受他的引导，信靠他的引导，跟随他的引导，这个神是大有能力的，唯一有能力的，可畏的，不以貌取人，意思是不是看表面的，他是看人的内心的，也不因为外表看起来好坏他就决定这个人的好坏，他是看这个人心是不是跟随他信靠他。他不受贿赂，你说哎，这个好像有点多余啊，上帝怎么会受贿赂？哎，各位，所有的假神都受贿赂，所有的假神都受贿赂，因为他是虚假的。上帝不受贿赂，包括第一个，我们不可能用金钱、用侍奉、用牛羊、用很多的金钱来改变他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。各位，这个也要小心讲哈。 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可以改变它，我们祷告可以改变它，我们犯罪可以改变它，祷告可以改变它，让它更爱我们，犯罪可以改变它，让它不爱我们。对，从我们人的生活里面是会有这个情形，只是我们更需要认识我们的这些现象后面有神的旨意，那是我们看不到的。我们能看到的，我们需要专心就上帝所启示出来的话听他。如果我们做得好，我们知道这是上帝所做的。他不受贿赂，表示他要我们用他的恩典来改变他，不用我们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东西。什么叫我们用我们的用他给我们的恩典来改变他？用他给我们的话，他教我们的祷告，他给我们的圣灵，他给我们的慈爱良善所行出来的美善来改变他，那样就会怎么样？凡有的还加给他。神给你恩典，神给你爱人的恩典，你用爱人的恩典去爱人，神就继续的来改变你。这不是贿赂，因为他在用他的恩典来加上恩典。当然你也可以用我们的罪恶来改变他了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你已经是真的在生活中，我看到这个情形是更普遍的，已经是得罪上帝了，在人家传福音在提醒的时候不知道悔改更硬，那么就让上帝的怒气就更多。对以色列人神也是这样做哈。因此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不要想是贿赂上帝，不是的，我们奉献的时候，我们侍奉的时候都不是贿赂上帝，我们是存着信心，存着一个感恩的心，存着一个我已经蒙神恩典，求你继续带领，求你继续让你的荣耀彰显，让你的儿女蒙福。也就是我们自己不再考虑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是舍己了，不是我们呆子，也不是我们做那些英雄豪杰，而是我们真是充分体会到我们蒙恩了，我们不需要考虑我们自己，神都在考虑我们，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叫神喜悦，如何叫弟兄姐妹蒙祝福。所以不是贿赂，贿赂一个是拿自己的钱给这个神明或给这个大官，好叫这个大官把好处给我们，那个大官也好，那个神明也好，就真的很蠢，对不对？你其实在被贿赂的人操纵啊。那我们的神不会被操纵的，我们的神是管理人的，他把他的恩典给人，让人用他的恩典使他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